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尽管遭到强烈反对，美国和欧盟必须推进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在德国汉诺威与默克尔总理举行的一次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毋庸置疑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其他加入自由贸易的国家同样受益。美国和德国相互之间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并希望促进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德国政府力促达成这项协议，说这将推动全球经济，给中小企业带来在世界市场的更好竞争机会，同时减少官僚程序。协定的反对者批评他们所说的不向公众透明公开的谈判进程，他们同时担心这项协定会给大型跨国公司太大的权力，从而损害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有关官员说，如果美国和欧盟达成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体将得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朝鲜宣称星期六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是一次伟大的成功，但是韩国方面认为朝鲜此次导弹发射失败，军事分析人士则把此次导弹发射归为成功的失败。朝鲜通过官媒朝中社宣称，现在朝鲜又拥有另外一种可以实施强有力核打击的方式，不过看来朝鲜的宣称夸大了目前的军事能力。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次发射较低的评价指出呢，目前朝鲜潜射导弹弹道导弹项目存在的局限。首尔方面表示，发射的导弹落入海中之前只在空中飞行了大约30公里，这一距离远远低于朝鲜所试射的中程弹道导弹最少所需要的300公里距离。首尔当局的另一消息来源表示，此次试射导弹的发动机在发射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故障。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发表讲话说，很明显朝鲜正在积极从事挑衅行为。奥巴马在对德国进行访问期间还拒绝了朝鲜有关如果美国终止与韩国的年度军演，朝鲜也将暂停核试验的提议。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英国电视上发表讲话说，假如英国选择退出欧盟的话，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商恐怕要5年到10年才会有结果。英国定于6月23号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内进行全民投票。奥巴马总统说，英国一旦退出欧盟，将不会比欧盟整体更快地同美国之间达成贸易协议。他说，美国不会放弃同欧盟之间的总体贸易谈判，而欧盟总体上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奥巴马总统过去3天来在英国各地访问期间，可以说是在尽力游说英国民众留在欧盟体系当中的好处，并且还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英国会因为留在欧盟体系内而更为强大。由2名瑞士飞行员发起并驾驶的一架太阳能飞机，自从2015年3月从迪拜出发以来，正在逐步完成环球飞行计划。星期六，这架太阳能飞机在历经了56个小时飞越太平洋的里程后，安全抵达了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并在星期六午夜前在硅谷安全降落。当这架太阳能飞机飞过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的时候，很多守候在那里的人都欢呼庆祝它的成功。中国称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3个东盟国家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外交部星期天说，外交部长王毅在老挝对记者说，中国与文莱、柬埔寨、老挝3国都认为应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南中国海争议，有关争议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一直主张领海争端应当由中国和有关国家一对一解决，反对所谓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东盟化等，而且反对将争议问题列入东盟有关国际会议的议题。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的国际要闻，开始收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德国总理商讨经济与反恐议题；朝鲜宣称取得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伟大成功；美国官员直言不让中国破坏他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西方外交官看望妇女勇气奖得主被中国当局拦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离开英国之后呢，在对德国的两天访问期间，与默克尔总理会谈，商讨全球经济、打击恐怖主义、大西洋地区安全以及其他众多的议题。奥巴马总统和默克尔总理将在对媒体讲话后共同主持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开幕式。哈纳威博览会有世界最大工业技术博览会之称，组织者预计有6500家厂商参展和来自70多个国家的20多万观众来参观。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活动安排显然表明美德在商贸等众多问题上协作的重要性。一名在推特上抨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荷兰记者星期天被土耳其警方逮捕。荷兰都市报知名专栏作家乌马尔星期六晚上发推说，警察已经到了他住处的门口，要把他带到警察局问话。乌马尔的推文说，警察就在门口，不是开玩笑。他离开土耳其西部度假胜地，又发推特说，我现在不自由，我要去医院。朝鲜宣称在金正恩领导下取得了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伟大成功。朝鲜欢庆胜利之际，韩国军方官员对这次发射做出较低的评价。韩国军方对韩通社说，发射的导弹只在空中飞行了大约30公里，看来发射并没有成功。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韩国正密切注视朝鲜的军事动向，并保持全面的戒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继续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但是中国外交部所属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说，中美两国就这一问题仍然有展开协商的空间。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在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实验后，韩国和美国二月宣布就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展开磋商。此前由于中国的强力反对，首尔当局一直否认与华盛顿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任何正式的商讨。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并一直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过去几个星期里，美国一直试图从技术层面向北京解释萨德反导系统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但中国拒绝从技术角度与美国讨论这一问题，称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陀生4月19号在华盛顿重申了中国这一立场，但他表示两国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存在协商的空间。
我们对这套系统的导弹其实并不忧虑，我们忧虑的是 X 波段雷达装置，因为这种雷达能覆盖中国大片区域，进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所以说，双边仍然有商谈的空间。
与萨德反导系统匹配的美国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制造的 X 波段 TYP2 型雷达装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雷达装置。 该装置利用 X 波段高分辨率的特点，准确搜索、分析和跟踪敌方弹道导弹及其运行轨迹，并将数据传送到海上或陆地上的探测和武器发射系统，最后将敌方弹道导弹拦截击毁。美国军方称，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完全是针对平壤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4月20号在国会山主持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目前没有比萨德反导系统更有效的方式对付朝鲜的威胁。
这套系统世上绝无仅有，它的部署能让我们在高空击败拦截进入韩国的中短程核导弹。
美国方面说，既然北京对这项部署如此忧虑，他应该大力向平壤施压，阻止平壤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中国学者张陀生在讨论会上说，平壤会执意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但是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休上将洛克利尔说，由于对美国缺乏信任，中国不愿意真正去阻止朝鲜。
The problem has been is that the way I started as PACOM is that
从我在太平洋司令部时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几十年来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角色一直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超越了他对朝鲜政权垮台的忧虑。
美国和韩国官员正继续就如何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举行磋商，但由于议题高度敏感，两国都不愿意就磋商的进度做出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上星期五表示，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五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众多摩擦中，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最受关注。拉塞尔说，美国不要求中国放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但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停止那些损害其他生索方的利益、改变现状和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拉塞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新建的前沿哨所，警告附近过往船只和飞机，试图改变他们的行进和飞行路线，这危害了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在一些海域的传统捕鱼场驱离当地渔民，这阻碍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在有争议的海域游弋，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兴建军事设施，这让邻国受到威吓和军事威胁。拉塞尔还说，中国不遗余力地丑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提起的仲裁请求，这让其他主权胜索方不能自由地寻求和平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拉塞尔表示，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但是他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是军事化。拉塞尔说，美军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到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支持。拉塞尔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厘清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他国家也拥有中国行使的权利。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拥有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利益和自由，其中包括免受胁迫的自由。拉塞尔重申，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出的仲裁案可以澄清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有助于缩小两国在有关海域的争议范围。他说，仲裁决定也可以拓宽空间，让所有生索方能够在资源管理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希望这一决定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把各方引向降低紧张局势的妥协。预计海牙仲裁庭今年年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案作出裁决。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自世界的各国的领导人上星期五在联合国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他们签署了去年12月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以缓解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修补之前造成的破坏。下面是贝希尔的报道。
超强旋风温斯顿二月份猛烈袭击了太平洋岛国斐济，导致44人死亡，并造成$10亿的损失。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像温斯顿这样的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我们都应该为这意味着什么感到害怕，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Bu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长期以来一直在敦促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That is the only way which we can save.
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式，拯救我们唯一的地球。
多国领导人去年12月在巴黎敲定协议的具体细节，限定全球气温升高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协议还规划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全球变暖效应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周五在纽约，来自1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迈出履行承诺的第一步，签署气候变化协议，之后各国政府需批准这项协议。
For the Paris Agreement to enter into force, it must cross.
巴黎气候协议想要真正生效，必须跨过两个关键门槛。首先，至少有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当事方需要批准这项协议。另外，这至少55个当事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要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5%。
协议实施的关键是中美两国，他们总共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中美两国也敦促各方加紧使协议生效，协议生效日期是2020年，但如果各国批准的快的话，可能今年或2017年初就可以正式生效。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美国。美国密西根州司法部长对3位官员提出控告，指控他们与饮用水供水污染有牵连。水污染危及佛林特将近10万人的健康。密西根州环保部门2名雇员被控在水污染问题上误导联邦政府。佛林特一位官员则被控篡改水质测试结果。与此同时，佛林特一些居民要求更多的人承担法律责任。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饮用水污染问题起始于1年半之前，当时弗林特的有关部门转换了供水水源，开始向低收入居民供应被铅污染的饮用水。对一些弗林特居民进行的测试，随后发现他们血液中的铅含量超标。铅污染对儿童发育尤其有害，弗林特供水中发现达到危险水平的铅含量在全国引起了义愤。
弗林特许多事情出了差错，悲剧性的差错。
去年下半年，密西根州宣布弗林特处于紧急状态。从那时起，弗林特居民依赖过滤水和瓶装水。该州司法部长星期3宣布针对此案的首批刑事控告，并表示会有更多的控告。
这些人有责任保护弗林特人及其家庭的健康，他们没有履行职责。
自从水污染危机爆发以来，有人要求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辞职。上个月，一个公民团体发起了全州签名运动，以征集法定的至少79万人签名，将要求罢免州长的申诉付诸投票公决。
我之所以能这样奔走，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为我的人民、我的家人、为那些不能自己发声的人说话。
密西根州州长否认对这起案件负有责任。该州的有关官员星期3承诺进行彻底调查，不留任何死角。
不管是谁，有什么官职，有多高的官职，多么有势力，法律适用于一切人。在密西根州，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
弗林特的水危机也暴露出美国很多其他城市的问题，那些城市的供水也没有达到联邦标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则跟美中台相关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个星期通过了一项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不但有台湾关系法，更包括了美国政府从未以正式文件表述的6项保证。 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台之际，美国国会这个动作却被中国官方媒体认为是另有含义。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众议院外委会4月20号通过由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联署这个共同决议案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在外委会通过决议案之前表示，在台湾正要再一次经历有秩序的政权和平转移之际，美国国会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是国会首度以立法方式来巩固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口头保证更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外委会20号通过的共同决议案修正了夏伯特去年10月提出的原始版本中关于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和顺序。原来决议案中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部分已经不见。针对此案，与外委会有过密切交流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主任昆布劳告诉美国之音，这是因为外委会认为由于六项保证未曾见诸美国政府正式文件，在无法找到原始文字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以最忠于原始叙述的权威版本为主。昆布劳说，
They felt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the six assurances.
他们认为应该以费浩维几年前写过的六项保证内容为准，所以将原来的决议案内容加以修改，意思是说费浩维写过的六项保证被融入旧版的决议案文字中，这也是决议案内容最主要的修改。随后外委会也以无异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昆布劳说，正因为六项保证没有记载于任何正式文件，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官员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中口头表述过，但很少有人能够详述内容，这也是这个共同决议案最主要的作用，希望美国国会以正式文字对六项保证做具体的陈述。昆布劳说，
Problem is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never officially written down.
问题在于六项保证从不曾以文字正式记载，理论上它应该是以手写方式写在一张纸上，并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某个地方，或许在台湾某个地方也有一份副本，但它从来没有被正式记载下来，所以目前在各个地方流传的所有版本大都是猜测，但是费浩伟的版本逐渐被广为采纳，成为其中最正式的版本。
众院外委会20号通过的88号共同决议案内容采纳了前美国外交官费浩伟在担任智库研究员时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内容是美国未曾同意设定结束对中华民国军售的日期，未曾同意在对中华民国军售前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扮演调停角色，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不会更改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迫使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22号称，美国国会首度将六项保证列入法案，被指为是在为台独壮胆。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王建民的话说，美国国会反华势力在520台湾政权交替前的关键时刻重申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在为台独势力壮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就要在5月20号宣誓就职，成为台湾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很多人关注和猜测蔡英文两岸政策上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在维持两岸现状方面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有台湾学者表示，从他的做法上看，他会继续保持低调，不会主张台独，会努力维持台海现状。下面是秦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发言人星期四发文反驳有关蔡英文正试图向中国保证将不会追求台湾独立，不只是透过言辞表达，还将透过行动展现的说法，指出蔡英文的两岸立场非常清楚，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维持两岸稳定发展的现状。有报道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仪在题为《蔡英文担任台湾总统的两岸关系前景报告》中引述民进党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上述所谓蔡英文向中国再保证的说法。北京一直要求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一点可能不会改变，但是他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和不主张台独也算是比较接近的立场。严振声说，不追求台独才会有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发展的现状。他说，让蔡英文公开承认九二共识看来很难，不过他也说过不否认九二会谈这个历史事实。严振声认为，在实际行动中，蔡英文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在任命政府官员方面，就尽量展现了他在两岸政策上温和的一面。严振声说，
所以他是维持现状，那说你说行动嘛，现在看起来他用的陆委会主委也好，或者外交部长、国安会的秘书长，都不是所谓的激进台独嘛，甚至还用了这个前政府的一些官员，所以感觉上在行动上面也不像是有这种激进台独的感觉，维持现状的一个态势了。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坤义也认为，蔡英文在任命官员过程当中大胆启用人才，做得很不容易了。不过他认为这也只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到关键。启用这么多青蓝人士为民进党政府操盘，大陆政府也不会领情，关键是要台湾领导人说出两岸同属一中。
你最好就是什么，建设两岸同属一中，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就比较好做。民进党的想法是这样子。
王坤义说，民进党内基本上认为可以承认两岸同属一中，这样就什么事都不会有，比较好做。不过他说，如果这句话说出来，深绿派系一定不会容忍，要掀桌子。蔡英文试图用比较中性的说法表达，想既能安抚岛内民意，又让北京可以接受，但北京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一直强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说过会尊重前政府会谈的成果，这也可以理解为曲线或接近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也是此前会谈的成果。他说，让蔡英文说出承认九二共识这几个字很难，但大陆就是要抓住这一点不放，所以如果蔡英文不讲，两岸关系就很难有突破。如果蔡英文不特意否定台独，只是说维持两岸现状，其结果可能会让两岸关系出现一定的倒退，但也不会出现过于紧张的状态。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先和台湾的前友邦国家冈比亚建交，然后在肯尼亚出现的台湾人电信诈骗案中，将嫌疑人强行押到中国大陆。日前又发生中国代表团阻止台湾代表团参加国际钢铁会议的事件。观察人士估计，在520之前，两岸关系可能还会出现某些意外，大陆政府会借此向蔡英文继续警告施压。美国智库学者、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建议华盛顿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更大的创意和灵活性， 少要求蔡英文讲清楚，容忍更多的模糊性。鼓励北京不仅要听蔡英文言辞，也要看他的行动，同时也鼓励蔡英文继续保持克制，表明在任期内没打算追求台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关系。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之后，即使是一向对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一些美国学者，也对美中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萨特警告说，美中关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都会比奥巴马更为强硬，因此可以预见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紧张。不过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贾庆国则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感到呢审慎的乐观。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如何正确的处理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一个不仅影响美中关系的发展，而且会带来全球性后果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日前在华盛顿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如果阅读新闻报道，你会看到美中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钓鱼岛、网络安全、亚投行，以及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等。但是他说，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实际上美中之间正在更为广泛的议题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贾庆国还断言，美中之间不大可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爆发军事冲突。
First, the stakes are too high. I think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es than ever before. So,
首先，利害关系太大，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核武国家，核武国家之间是不应当交战的，因为它没有意义。还有，有比交战更好的推动各自利益的方式，像投资与贸易、人文交流以及共同努力来对付区域与国际性的挑战。
Like trade and investment.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joint efforts to deal with global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中国著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感到谨慎乐观，这是因为两国的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合作就共赢，不合作对抗，双方就都输。而且中国的崛起其实可以为两国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变成了一个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国家，就像美国那样，是吧？所以双方在这个合作来共同处理国际这个问题和全球治理的问题这方面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不过一些美国的专家并没有贾庆国教授这样乐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特就觉得两国关系只会变得更紧张。萨特2015年3月在北京警告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网络盗窃、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政治压制，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济倡议以及针对美国的军备扩张等等做法，使得6年来没有批评过中国的奥巴马总统开始对中国提出抱怨，并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说重话。不过他说，目前美中之间也不是没有好消息。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紧张远没有达到1995到2008年期间双方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程度，当时的情况更糟糕。冷静下来，我们不会开战，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严重的情况，趋势是朝着错误的方向。不过好消息是，奥巴马总统没有让与中国的争端影响到与中国的进展。
萨特提到的第二个好消息是，美国选民不怎么关注外交问题，很少基于外交事务来选举总统。 而且中国议题还没有像俄罗斯的普京以及伊斯兰国那样成为他们最优先关注的问题。不过曾经在国会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长期研究亚洲问题的萨特教授说，除了好消息外也有坏消息。
坏消息是奥巴马总统已经停止抱怨，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包括网络、南中国海等，把他们进行区分对待，很有分寸，很明确，不让这些问题影响到其他问题。但是更为强硬、更让人忧虑的是，在竞选中谈到中国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在中国问题上都比奥巴马更为强硬。
这位美国学者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继续扩张改变了亚洲的现状，也对整个国际秩序构成大的挑战，而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欧盟等国家的五位外交官星期六下午探望今年3月29号获得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时被阻挡。倪玉兰被阻止赴美领奖，近期还被逼迫搬家和软禁，来探望的朋友也被警方带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十多年前因遭民警殴打后导致无法行走的倪玉兰，4月23日晚些时候发出消息称，她已被场桥派出所囚禁在西城区德内大街一处出租屋内十天，不让出去晒太阳。老伴董继琴外出，也有多人贴身跟踪。而当天下午三点，来自欧盟、德国、加拿大、法国和瑞士的五名西方外交官来看望他，竟被一群便衣拦截不让进入。倪玉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昨天下午那个五个国家的外交官到我家这个出租房来看望我，就被六个便衣人员拦截不让过来。有一40多岁的男子还口出污言乱语的骂人，他说我们所租的这个房子是违法的，不让外交官进来，说他是这院的街坊，有权不让外人进。其实他就是看押我们的便衣人员，昨天呢下午呢就看押我们人有8个吧。
据德新社近日报道，德国驻华使馆多年来一直关注倪玉兰的处境，几天前还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对倪玉兰遭受的新的打压做出解释，但没有得到回复。倪玉兰表示感谢五位外交官来看望他，带来温暖和祝福。倪玉兰说，
我爱人出去迎接他们嘛，然后他们也不让进，也骂了我爱人。外交官呢最后呢把给我买的吃的让我爱人带进来，后来他们就离开这里了。
2011年2月获美国时任驻华大使洪伯培看望，并同年获得荷兰人权卫士者郁金香奖的倪玉兰表示，这轮对他的打压源于他获得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而在他4月13日前往美国驻华使馆领取该奖后，对他的监控升级，不允许他出屋，甚至来看望他的人也被强行带到派出所。他说，
因为那个13号从那个美国使馆领完奖之后，当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就被看上了24小时的，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出去晒太阳。有医生来给我看病，刚进来就被巡警察给拖了出去，朋友给我约好了看病的时间，并不让我出门。前两天全都有人来看我，硬给抓走。
倪玉兰表示，从3月31日被逼迫搬到新出租屋后，一直被骚扰要求搬走，房屋中介和房东也无奈地受到警察的逼迫，而他先生董继琴近日外出找房也受到阻挠。倪玉兰说，
我爱人每次他出去最少两个人，无论到哪儿都跟着他，就是他去看房也会有人跟着。前几天他呢正在看房子的时候，开着警车来，把他的电动自行车给骑走了，然后让他呢说他们警车给送回来，连看房他们都不让看。现在警察告诉我们是4月30号房东要来收房，不让我们住了。那他们现在又不让我们看房，然后呢这房子又不让我们住，他们到底要把我们逼到哪儿去呢？
据维权网报道，4月16日晚7点左右，倪玉兰的女儿到出租屋给父母做饭，被警察拖拽不让进屋，造成她女儿的手臂淤青。曾是律师的倪玉兰10多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拆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丈夫董继勤老师曾多次遭判刑坐牢或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遭两名警殴打，摔断尾骨，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下肢瘫痪。今年3月，倪玉兰再次被阻赴美国领奖，当局冻结她的护照，禁止她出境。在颁奖前几天的3月26日，有关当局派人以暴力方式将她和丈夫赶出在东城区的出租屋。倪玉兰当天上午对外发出紧急呼吁称，一群人踹门而入，将他先生董继勤连踢带打拖出屋，按在院门口地上用脚踩，并强行将他们的东西扔在院外，倪玉兰本人也被扔在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慈善家、投资家索罗斯上个星期在纽约的亚洲协会说，中国金融问题的关键是银行体系债务多于存款，必须靠体制为它提供流动性。虽然这样做把问题推迟了，但大约只能推迟1到2年，而且问题会以指数速率增长得越来越严重。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办的与《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讨论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的活动中，慈善家、投资家索罗斯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 GDP 的增长过程中，观察你的反身性理论，实际上完全被你说中。现在中国的债务对 GDP 的比率如此之高，当问题爆出后，一定会出现反弹。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机构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政府对自然周期性进行干预的意愿。你认为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怎样？索罗斯说，我认为关键是银行体系，由于坏账，现在银行供应的大部分钱需要用于保持坏账和亏损企业的存活。你可以关闭分支，但你实际上无法关闭整个工厂、整个公司。你可以关闭工厂，但你不能关闭整个公司而无需注销债务。因此，银行体系现在的债务比存款多，它不仅在资产上有麻烦，在负债方面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因为它现在要依赖体制提供的流动性，而其他银行现在必须相互放贷，这是额外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来源。问题已经被推迟，它可以被推迟大概1到2年，但是问题在增长，在以指数速率增长，这就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推出一项打击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发起这项法案的议员表示，有几十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也有人认为中国可能存在法轮功人士器官被非法买卖的现象。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审议了几项法案，包括制止人体器官走私法。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
Organ trafficking has been reported.
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这个价值达10亿美元的器官交易黑市。
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大卫·特罗特说，
非法器官走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罪行，但不幸的是美国没有及时制定政策和法律打击这一犯罪行为。
法案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10%的移植肾脏都是非法获取的，除了黑市买卖，还有从犯人身上强制摘除。法案提到中国可能存在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的问题。特罗特议员说，
中国多年来一直打击法轮功，近年来有报道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用这种残酷的行为来筹集资金，资助他们的犯罪活动，给无辜的民众带来恐惧。
特罗特议员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制止人体器官走私，
带头制止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与全世界最软弱的人民站在一起。
制止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获得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议员一致支持，下一步将送交众议院全体院会讨论。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汉藏会议日前首次在台北召开，台湾有立法委员建议台湾政府应该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台出席新旧总统的交接仪式。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台湾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表示，希望马政府可以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台出席520新就任总统的交接仪式。
那也是为这个马政府努力改善两岸关系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那我相信这个也可以证明另外一件事，就是台湾身为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无论是哪一个政党在执政，都不会放弃我们的自由民主以及言论自由。
林昌佐委员还说，台湾应该利用华语社会的优势，将西藏争取民主自由的信息传递到中国，让中国民众听到藏人的心声。国际汉藏会议首次在台北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寻找共同点。与会的来宾包括台湾立法委员、人权团体以及旅居世界各地的藏人，还有关心西藏议题的人士。达赖喇嘛在开幕式当中透过录像表示，西藏希望和中国追求双赢，中国方面可以避免西藏分裂，作为一个大家庭彼此和谐相处。至于西藏方面，其特殊的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态环境可以获得保护。达赖喇嘛还说，人类之间的问题要从内心深处相互尊重，寻求互利双赢，而不要一方通吃，应该着眼长远未来，实事求是地找出路，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告诉美国之音，华人对藏人真实世界的理解非常陌生，双方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交流。
我们必须要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的文明、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制度、西藏的传统、西藏人的诉求，以及告诉他们西藏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统独的问题，它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或一个宗教的存亡绝续的问题。
达瓦才仁还说，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之下，许多中国人对于西藏有不少误解，不过经过接触交流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理解流亡藏人的想法。达瓦才仁强调，台湾是一个真正实现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华人社会，希望借由台湾的自由环境，增进藏汉两个民族的交流，向中文世界传递西藏真实的信息。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全球人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利用残酷手段镇压人权，
那包括呢11名藏人作家知识分子和10名的藏人的歌手都面临监禁和压制，所以很明显的呢企图来消灭藏人对自己西藏文化的自豪感。
尤美女委员还指出， 西藏已经有144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中国政府不仅不探讨自焚事件的原因，反而惩罚自焚藏人的亲属朋友。这项为期3天的会议，座谈的主题包括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西藏现况与自焚、西藏的近代历史以及西藏政治犯的经历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上星期四应印度尼西亚的要求，遣返了一名潜逃上海的印尼涉贪逃犯。中国同时提出引渡印尼关押的4名维吾尔人，但是却遭到印尼方面的拒绝。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是出于在印尼的巨大经济投资，才忍下了这口气。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印度尼西亚人何小坤2003年被印尼法庭判犯有贪污罪行，随即一直逃亡，上星期在上海被抓获，星期四被遣返印尼。印尼安全部长卢胡特说，中国在遣返何小坤的谈判中要求印尼向中国引渡4名试图加入印尼极端组织的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他说，印尼没有答应中国的要求，只是表示希望看到何小坤首先回到印尼。卢胡特说，我们将分开讨论维吾尔人的问题，因为案件的法律状况各不相同。印尼国家情报局局长苏迪约梭也否认和中国达成任何交易。他说，
基于国际道德，在这个案子上没有任何交易。正如你所见，我把他押送回国，飞机立刻起飞了。
有分析称，中国在印尼有巨额投资，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中国才忍气答应了印尼。上个月，由中铁国际集团和4家印尼国有企业组成的印中高铁公司获得了印尼交通部的正式批准，被授予雅加达到万隆高速铁路50年的特许经营权，投资额超过51亿美元。据报道，这4名维吾尔人在2014年9月在中苏拉威西省被捕，目前在印尼监狱服刑。他们试图加入和印尼头号通缉犯桑托索领导的激进组织有关联的东印尼穆斯林游击队，在2015年分别被判处6年监禁。中国外交部称，近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恐怖势力不断加大向印尼的渗透，与印尼极端恐怖主义勾连，在印尼开辟人员转移通道，参加国际恐怖活动，不仅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也给印尼及区域社会稳定带来危害。上个月，印尼安全部队称，他们打死了属于一个激进组织的2名维吾尔族人。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维吾尔人占人口的45%。人权组织和流亡人士把民族冲突归咎于中国当局控制维吾尔宗教和文化所导致的不满。何小坤曾经是印尼现代银行董事长，因为在19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危机期间，涉及挪用政府纾困金约1300万美元，在2003年被印尼最高法院判处4年有期徒刑后，从印尼潜逃出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最近与中国达成价值60亿美元的贷款和货币互换协议。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给非洲提供历史性的600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但是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给非洲各国提供的资金正越来越多的以贷款的形式出现，其运作方式也正趋于同国际标准接轨。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上星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受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影响，这个非洲主要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下滑，给其经济带来巨大压力，政府预算赤字不断攀升。此次布哈里访问中国，正是希望解决国内美元严重匮乏的问题，并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寻找资金。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与尼日利亚央行签署了价值60亿美元的贷款和货币互换协议，但协议具体细节不详。此次与尼日利亚达成的贷款协议，凸显中国的援非贷款政策正日渐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安华新闻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朝鲜导弹试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星期六进行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称此次试射是对现有联合国决议的又一次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导弹试射行动的原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发核武器运送系统，这加剧了全球局势紧张。这份声明还警告说，联合国安理会将对朝鲜采取进一步重大举措。几周前，安理会刚刚对朝鲜实施了新的严厉制裁，以施压平壤，使其遵守现有联合国决议的指令。朝鲜官媒朝中社宣称，最新一次导弹试射得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个人亲自指导，证明了其水下发射系统的可靠性。不过韩国方面称朝鲜此次导弹发射失败，指出这枚导弹落入海中之前只在空中飞行了30公里，这一距离远远低于朝鲜所试射的这类导弹最少所需的300公里飞行距离范围。首尔当局的另一消息来源表示，此次试射导弹的发动机在发射后不久就出现了故障。美国总统奥巴马早些时候表示，很明显朝鲜正在积极从事挑衅行为。奥巴马在对德国进行访问期间还拒绝了朝鲜有关如果美国终止与韩国的年度军演，朝鲜也将暂停核试验的提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尽管遭到强烈反对，美国和欧盟必须推进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在德国汉诺威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一次联合记者会上说呢，美国毋庸置疑从自由贸易中获益，那么其他加入自由贸易的国家同样受益。美国和德国之间相互呢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并希望促进对跨太平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那么德国政府力促达成这项协议，说这将推动全球经济，给中小企业带来在世界市场的更好的竞争机会，同时减少官僚程序。协定的反对者批评他们所说的不向公众透明公开的谈判进程，他们同时担心这项协定会给大型跨国公司太大的权力，损害消费者和工人利益。有关官员说，如果美国和欧盟达成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体将得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英国电视上发表讲话说，假如英国选择退出欧盟的话，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商也恐怕呢要5年到10年才会有结果。英国定于6月23号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内进行全民投票。奥巴马总统说，英国一旦退出欧盟，将不会比欧盟整体更快地同美国之间达成贸易协议。他说，美国不会放弃同欧盟之间的总体贸易谈判，而欧盟总体上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奥巴马总统过去3天来在英国各地访问期间，可以说是在尽力游说英国民众留在欧盟体系当中的好处，而且还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英国会因为留在欧盟体系内而更为强大。有两名瑞士飞行员发起并驾驶的一架太阳能飞机，自从2015年3月从迪拜出发以来，正在逐步完成环球飞行计划。星期六，这架太阳能飞机在历经了56个小时飞越太平洋的里程之后，安全抵达了美国西部的加州，并在星期六午夜前在硅谷安全降落。中国称，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3个东盟国家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外交部星期天说， 外长王毅在老挝对记者说，中国与文莱、柬埔寨、老挝三国都认为应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南中国海争议。有关争议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而是国际要的。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